一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一念高过人的一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。
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上帝呼召的人，虽然前面的许多信心的伟人，如同我已经讲过的雅各，已经讲过的以诺，已经讲过的挪亚，但是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蒙召，那么他们离开他们原来的地方。神的呼召这件事情在今天教会信徒的观念中间是很普遍的，我们提到呼召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事，特别是做传道的人，他们若不是蒙召，他们也很难把事业放下，把他整个前途的计划放下，走上帝要他们走传福音的道路。所以蒙召呼召这件事在我们今天信徒的中间是很普遍的一个观念，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是第一个听见这个呼召的人，所以神从天上赐下他的恩召给他，他在地上回应天上的旨意，这是圣徒一个很清楚的责任，就是我们在地上回应天上的呼召，我们在地上遵行天上的旨意。当门徒问耶稣基督说请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主祷文里面提到一句话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句话呢？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，所有的天君天使都一定顺从，一定在他的面前屈服敬拜，遵循他的命令。神的命令在天上没有拦阻，神的命令在地上受太多的拦阻，所以神要这些属于神的子女有这个心愿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上帝在世界中间看见最宝贵的人，就是那些明白他心意，肯顺从他的呼召，行在他道路中间，顺服圣灵引导的人。这样天上的旨意在地上被成全，天上的宝座被世人所尊重，神永恒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得以无拦无阻的遵行出来。感谢主，感谢上帝，当神的道透过我们可以这样施行的时候，那么神的心就得到满足。上帝在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是世代只有一个人在乌尔这个地方，他是跟随主，他是敬畏上帝，他是相信独一的上帝。那这个呼召临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顺从上帝。神的呼召可以说分成几个阶段，从乌尔出来，再从哈兰出来。当亚伯拉罕从哈兰出来的时候是75岁的时候。那我们提到一件事情，他因信而遵命，因信而顺从，他就出来了。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是75岁，亚伯拉罕离开世界的时候是175岁，所以这也就是说他为了顺从上帝，他这天蒙召顺服以后，直到他死的一个世纪中间，他没有违背上帝，他没有离开上帝，他就这样把以后的日子每一天都走在神呼召他出来的这条道路中间。他离开乌尔的时候是离开非常高贵的地位和非常尊荣的生活，非常富裕的物质的享受。当他离开乌尔的时候，可能他的房子有65到100间，正像现在考古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富裕的家庭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住帐篷，直到他死的时候没有再建一间的房子。亚伯兰不再建房子，亚伯兰不再住进房子，亚伯兰就住在帐篷中间100年，到他死的日子。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，他是离开优越的环境、富裕的生活、 崇高的地位，人对他很大的尊重，然后就过一个从此以后没有再建房子的这个生活。这一百年中间不再住进房子，一百年中间只住在帐篷中间，这是何等漫长的路。因为他不知道他要活几岁啊，根据他以前的记录，挪亚是活了六百多岁，挪亚活了六百多岁才离开世界，所以马图萨拉活了969岁才离开世界，所以这些祖先年纪这么长，他75岁猛葬，那他顺过也就是从此就不再逃离回去了， Never return。 所以这就是猛葬的人要自己对自己很清楚的对自己提醒，我是永不回去的。我记得我当我奉献自己的时候，我跪在前头流泪，整个全身衣服完全潮湿。那个祭祀文牧师要我们跟他一句一句话祷告，其中有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：一次献上，永不收回。大家说，一次献上，永不收回。我这一生没有一秒钟在考虑要不要离开传道的职分，没有一天敢想象会不会我敢行，没有这个观念。我只有一个观念，我是不是做得最好，我是不是已经尽心尽力，我能不能付更大的代价，我能不能做更多的工作，我能不能对更多的人做见证，我能不能有更大的效力在世界的日子中间被主所用。这样呢，那一句话给我的影响是很深的，一次奉献永不收回， A way of no return, A decision of no regret。 一个决定是一个永不后悔的决定，一个顺从是永不再讨价还价的顺从，一个一去不还的道路，这就是顺服神呼召奉献的道路。亚伯拉罕的一百年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百年，他的一百年是不考虑回家的一百年。亚伯拉罕一百年过了一个非常反合性的吊诡性的生活，他是王者气派的人，但是变成牧羊人的身份，他是大富翁的一种优越条件出来的地方的人，让他过一个流浪而没有定居的地方的一个游牧的人。亚伯拉罕一生所建筑的是什么？不是别墅，不是房子，不是公司的大房屋，他只有建筑一种东西，建筑祭坛。他到的地方一定先建祭坛，然后搭帐篷。建祭坛是主所需要，他与主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，是神要他做的。他帐篷是他自己的生活所需要的，所以他到的地方先足后吉。大家说，先足后吉，这个与所罗门是很不同的地方。所罗门建自己的建耶和华的殿的时候用了7年的时间，而所罗门建自己的这个王宫用了13年的时间。他是把自己的需要比神的工作的需要看得更重要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侍奉主的人。我们侍奉主的人是把神当作优先，或者把自己当作优先，把神的家当作优先，或者把自己的家当作优先，把神的儿女的需要当作优先，或者把我们自己的儿女的需要当作优先。如果一个人真正尊主伟大，主不会放弃他的家的。如果一个人真正照顾上帝的家，上帝给他智慧也会照顾他的家。如果一个人以主伟大，神不会丢掉他，不会忘记他。亚伯拉罕一生一世不再建房子，他只懂得筑祭坛，因为在祭坛上他可以献祭，他可以祷告，他可以奉献，他可以向主许愿。那他支搭帐篷，他所筑的坛没有拆下来的，他所建的支搭的帐篷还要再拆下来的，因为他在移动的时候支搭帐篷收拾帐篷，支搭帐篷收拾帐篷，那个所有的坛他没有筑了以后拆下来，那些石头搬到地方再筑坛再搬下来，不筑坛就留作一个纪念，我曾经在这个地步到这个地方 会见过的神，向他祈祷，对他许愿，奉献给他。那他到别的地方，他再住坛，他再搭帐篷，他是永恒的主，与他之间一个交通是需要的。啊，自搭帐篷是地上暂时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，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帐篷的生活是很辛苦的，帐篷的生活是很闷热的，帐篷的生活是很危险的，帐篷的生活是没有根基的。他在这样过100年，搭帐篷、撑帐篷的生活，是继续不断提醒自己：这世界不是我的家，这世界不是永恒的。我昨天对你们说，我们应当非常佩服亚伯拉罕的太太，这个撒拉，原名叫撒莱，这个女子不是普通女子，她一定是万族的闺女，她一定是全城最漂亮的美女，因为她到89岁，连做王的还盼望跟她结婚。你看，她多么美！一到的地方，所有的男人眼睛都转动方向。她是到的地方，马上吸引所有人对她的注意。这样一个美女嫁给亚伯拉罕，可惜这么美丽，但是没有生孩子，所以美中不足。那怎么办呢？当亚伯拉罕跟随主、顺服主，正在神的呼召之下遵命出去的时候，撒拉没有计较，她跟着出去，这是很伟大的女子。所以圣经新约说，你们的效法撒拉，因为撒拉尊重自己的丈夫，称他为主，他以顺从、以温柔、以安静，成为众生之母的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成为众那些生养儿女的人一个好的榜样，成为一个真正的贤内助，一个好的表率。撒拉跟他出去的时候，后来呢，他也神给他儿子，那以撒就照样住在帐篷里面。所以这些圣经说，亚伯兰出去住在帐篷做客，他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如同以撒、雅各一样，他们都住在帐篷里面。你可想象撒拉要怎么样教他的孩子呢？许多做母亲的在过去非常富裕、非常这个优越的生活里面呢，有留下的记忆，跟现今简陋的生活相比的时候，常常会哀怨：我从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从前不是这样苦的，我为什么嫁给你？我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一个女子呢？我要跟你到处漂流，到处住在帐篷里面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要告诉我的孩子，你的父亲怎么害你的母亲。如果撒拉用这种教育的话，那么这三代都不能住帐篷。马上以撒年少得志，长大体格健壮起来的时候，反抗父亲，跟母亲逃回米索不达米去，是不是如此？可能的，许多妇女做母亲的对孩子的教育，常常是比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更大的不孝。所以做母亲的有意无意，你一定要谨慎，你留下什么影响在你的儿女的身上。这节圣经是很感动我的，因为呢，以亚伯罕出去搭帐篷，就同以撒、雅各同盟应许的人一样搭帐篷。那为什么以撒不想回去呢？为什么雅各不想回去呢？为什么他们还照样把爸是搭帐篷，我就跟他搭帐篷？不是，爸爸从前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住在非常大的房子里面的，因为那一位叫做耶和华的上帝呼召了他变成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女子不能跟丈夫同受，结果在第二代的时候就把埋怨传下去。许多做师母的不能与丈夫同心，以后就把这些怨言同这些仇恨放在孩子身上。所以许多牧师的孩子都不肯做牧师，许多做牧师的儿女他们都抵挡教会，反对牧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身为牧师子女受亏太多了，能够真正医疗他们的是师母，真正医疗他们的是同心的母亲。对他们讲， 传道工作、侍奉工作、跟随主的道路是非常尊贵、非常荣耀的。我的师母，我平常都讲我的太太啊，她呢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她的房子是差不多40坪的土地啊，房子后院里面有一个小的篮球场，她的房间都是超过15坪的一个房间。那么当她嫁给我的那一天，结婚了，我把她带进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是不到2坪。那就这样，我们自己设计床多少大，厨多少大，这桌子都刚刚好，留一个门可以进去，那么可以在那里预备奖章，可以在那里睡觉，衣服放在那里，就是单单这样。我不知道他那时的感觉是如何，好，我又很严格的限制他只能穿没有花纹的衣服，单色的衣服 monochrome 啊，那个时候他很乖很顺服。等到后来我想，我何必要这么严格呢？是我放松给他，他才穿变成衣服的。现在的弟兄姊妹，从富有变成贫穷，这种限制是很难的；从贫穷变成富有，这个松懈是很舒服的。所以我后来就定下一个定义：什么叫做享受？什么叫做受苦？受苦就是从原有的自由，这个拉紧一点就叫做受苦了。什么叫做享受？从原有的束缚中间放松一点，就是享受了。所以我不管你坐什么车，不管你吃什么饭，我不管你住什么样的房子，如果你从原有的自由被紧束下来，那就是那种痛苦；从原有的紧束被放松出来，你就是叫做享受。我的母亲常常会对我讲一句：你要知道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，两个耳朵一边一个，就是2.5克的钻石，而且是最干净最贵的钻石。我从前嫁给你父亲的时候，你父亲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两个有钱人其中一个的总经理，他每年赚的钱是几千万美金。那个时候的几千万美金不是现在的几千万美金，是几亿的。所以他建几十座的房子在中国，把我带回中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怎样怎样，他会告诉我们。所以当我想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离开这个旱蓝，到所应许，我不知道哪一块地是应许的时候，他的顺服是很伟大，他对神的顺服是很伟大，他实实在在可以做我们有信心之人的父母，因为他是因信而有顺服的行为的人。而撒拉甘愿跟他，美女住帐篷能住几天？撒拉出去的时候是65岁，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，35+27是多少啊？你不会算了，35+27多少啊？啊，62年，撒拉亚伯拉100年住帐篷，撒拉62年住帐篷。你要知道，撒拉的岁数127，是全本圣经唯一被记载下来的女人的寿命。全本圣经所有男人寿命有记载的时候，都不记载他的太太几岁死，只有记载撒拉几岁死。那为什么要记载撒拉几岁死呢？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大概很闷，住在帐篷很苦，结果苦死了，或者他们受不了，他死了。多数女人的寿命平均比男人多5岁，所以如果你娶一个比你小5岁的女孩子，也就是你无意之中要她做寡妇10年，这个是逻辑啊，这个不是爱情，是讲逻辑啊。你亚伯拉罕立这个在地上的时候，这里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：他在应许之地做客。大家说，他在应许之地做客。为什么在应许之地做客呢？神说：“我应许给你，我给你。”那你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，我就在这地做主人嘛？”上帝说：“不，我应许，我应许给你。”这是应许之地。那应许什么时候变成事实呢？应许是个 promise， 对不对？ promise 是事先的，什么时候事情真正发生在一个事实这个地变成我的呢？神又不说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困难就在这个地方，神把应许给我们，却没有把那年月告诉我们。神给我们看见一个意象，那意象跟我们的现实有一段的距离。神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但他把命令先赐下来，要我们遵行命令，苦得不得了，然后才可以享受应许。而应许什么时候真正变成事实又不讲。亚伯兰明白，亚伯兰怎么明白我不知道，他清清楚楚就悟，他清清楚楚明白他在应许之地不是主人啊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灵性，在应许之地是客人。人客跟主人不同地方在哪里呢？主人可以随身说话，随地吐痰，要怎样就怎样，他不管一切，因为他是主人。客人呢一定要客气，因为你没有客人的态度，人家就会生气，所以你就要客气，以客气的态度住在别人的地方。你看见为什么你到别人家的时候跟别人讲话总是笑脸的弯弯腰的，总是很温柔的，回家就不一样啊，笑的都有经验啦啊。你听过你的家人对你说，一回家这副脸孔就出来了，为什么刚才看你在别人家里你那么温柔那么有礼貌，为什么你对爸爸妈妈这样？你说这是家吗？家就是我很自然很坦白，把我心里面一切的一切正正直直的表现出来的地方，这个叫做家吗？如果连这个地方都没有，我死了，我发疯了，我没有办法对个我了。在别人那边我客气不是真的，我是因为怕人家生气，我就比较客气一点点。爸爸你不要以为我对你不好，是我对别人是不得不那样，而对你我是好，但是不给你看，就是我的外表就是这样。你在做人客的时候你一定比较有礼貌，比较谦卑，比较不敢碰人家的东西，比较怕弄坏人家的东西。如果有人把东西寄给我，我会比我自己的东西更好好保护，因为这不是我的，我自己的丢了，那是我丢了，我责任感很大。我对自己的孩子很严格，对别的孩子我比较松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我有责任教导他训练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孩子。别人的我对他笑笑好好的，反正责任他爸爸的。你不奇怪有时候你家里的人说你对别人更好对我不好，不是这样讲的，因为人与人之间还不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交浅不能延伸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只能客客气气的。那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，他懂得怎样自处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。这世界如果不是我们的家，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应当用怎么样态度对待人？亚伯拉罕非常谨慎，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，他一直提醒自己，这我是客人，我是客旅，我不是主人，所以我应当尽责任，照着客旅应当行的事，应当有的礼貌，应当表现的态度来对待人。很不简单，如果你在做客的时候你每天都是不太轻松的，你每天做客的时候都会记得会不会这件事使他感到不舒服，我这个态度以及他对我的反感，我有没有做一些事使人家讨厌呢？你做客的时候你会不太自由不太放松的，等到你回家的时候整个松懈下来，你呼叫叫猪一样大声也没有人打。所以亚伯拉罕那一百年他到底是怎样生活？在应许之地作客，这应当基督徒学习。这世界是天父的，这世界是我的上帝创造的，那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归给我的主，但是这个世界暂时交给魔鬼统治，这个世界暂时有许多作恶的人正在管理我。这个世界的我是什么？在应许之地作客。亚伯兰家在哪里？在乌尔。他回去，不，这是什么？应许之地。他当着主人也不， 你看难不难？很困难是不是？这应许之地是神已经给他的，不能做主啊，真正做主的地方他不要回去，所以他在这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生活，他就也维持这种紧张的心理关系到死的地步。基督徒有时候你会思想，我岂不是天之骄子，神天父借着圣灵重生我成为他的儿女吗？我可以自然自在享受上帝的一切，但是不是，我们要谨慎我们言语行为，免得这世界的罪人因为看见我们不像样而抵挡而羞辱我们。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关系。亚伯兰懂得怎样自处，他懂得怎样与人交往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很近角性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矛盾的自角。 I am only a guest in this world. This is not my eternal land. This is not my home. I'm a guest only. I should behave as a guest. 我应当行事为人如同客旅，要客气，不能随便。你做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，亚伯兰清楚这一点。所以当撒拉死的时候，亚伯兰怎么样呢？亚伯兰现在发现，我客旅的生活，我的配偶离开世界了，我以后要走的路还远，但是呢，我不能把他带去了，他是嫌内疚，不能再陪伴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把他埋葬。哎呀，我这块地是神应许的，这块地自然是神应许的，这个地就是我的。但是他说不，我不过是做客，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你就以为你是主人，乱来一场，这就是你的灵性不能做见证的地方。你说我已经奉献做传道，就以为自己像传道人一样大开粪心味，这个骂那个骂，你还在应许之地做客。我常对我的学生说，你以为你现在做传道或者你按立的牧师派到一个地方你就是领袖了，不，你这侍奉前面的三年不过是 introduction。我与神的仆人对你讲话，不，人家看你是不是神的仆人还不知道，等三年才肯定你是不是神的仆人。有很多的人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就在应许之地做主，在应许之地就作威作福，因为神应许我，我要这样做，你要怎么样？我是传道的，我一定是你的领袖。他们看你真的蒙召吗？你真的像传道吗？你真的有牧羊的心吗？不一定。你说有，你找一些赞成你的人都说有，因为不赞成你早就溜走了，因为你做主嘛，所以那些人就把他自己当着客就走了。你是主，当然你里面的人都赞成你。现在的弟兄姊妹在应许之地做客，给我很大的启发，很大的启发。每一次我侍奉主的，我里面有一个挣扎，一个紧张关系，我站在台上，我以神的仆人的身份讲道，但我在那个地方我是客，应许之地做客。大家说应许之地做客。当撒拉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要找一个地方埋葬，他找了摩比拉洞，在橡树的旁边，那个地方他有过很好的经历。现在他要把他的太太放在那里，这里是你安息的地方，我亲爱的妻子，我要把你放在这个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是谁的呢？应许的吗？上帝岂不是曾经对亚伯兰说，你走遍这地纵横走，他纵横横纵纵加横就是十字架。所以有人说亚伯兰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土地就给他拿去了。你纵横走遍这地，我就赐给你。主啊，你已经赐给我了吗？你已经赐给我就是我的，现在我要这块地里面这个最好的地方来葬我的太太。好了，把它埋葬了。亚伯兰说不，那块地到地上的法律来说是赫人的，赫人曾经有个大帝国，赫人的土地很大，但亚伯拉罕的时代赫人的声势已经不太大了，当然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权柄，这地地皮是他的。亚伯兰就找赫人的领袖对他说，让我可以买这块地来安葬我的妻子吗？哦，他们都知道亚伯兰是尊贵的人，他是一个不随便的人，他对亚伯兰说，就拿去用吧，你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， 要不然医生懂得怎样与人相处。很多很多年轻的传道人不懂，只懂得听他话的人相处，与那些不同意见的很难相处。要不然跟何人相处，跟什么人相处，很懂的。要不然对何人说，虽然我们感情很好，但是我一定要付钱。哎呀，我主不必付钱了，哪去用埋葬你的死人吧。要不然一定不要，所以要不然说你给我算这块地这多少。他们把当时的地价估了以后，他就把四克拉的银子交给何人，把这块地埋了，造价还。今天基督徒要记得，你到书店去买书的时候要造价还。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，尽量打折扣打折扣。我的牧师更大的折扣，牧师不是乞丐，大家说。有一个基督教书店的人对我说，他说呢，最坏的就是牧师，已经给他八折，难道牧师不是五折吗？好像牧师要吃饭别人不必吃饭一样。他不懂什么，就不懂这一点，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客气一点，规矩一点，尽责一点，应当付的付，应当拿的拿，应当交的交，好不好？要不然说不能，我不能拿，我照样，地价多少我还给你。我现在上七，我不要再上德，请你照收这个钱，因为他清楚知道我是在应许之地做客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这种自我自处与人相处，这种在应许之地做客的心态很清楚的，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是永恒的东西，要快快大战据为己有才甘愿，不是。亚伯拉罕这些一定影响他的孩子以撒，他的孩子后来就学了一个榜样，能让的就让他。今天我们要学什么两件重要的事情，不当让的你让，你就是妥协；当让的你不让，你就是贪心。我们不可以犯贪心的罪，也不可以犯妥协的罪。当争要力争，当让要谦让。大家说，当争要力争，当让要谦让。什么东西当争呢？绝对的真理，信仰的原则，要争，为上帝的道建立争辩。什么当让呢？世界暂时的享受，物质的这些我们可以让。如果我们在当让的事情我们不让，我们就变成与人相争恋红耳赤而没有道德伦理榜样的人。如果我们应当争的我们不争，我们就变出卖真理，妥协与罪恶，与罪人同流合污的基督徒。感谢上帝，圣经很多伟大的例子，当亚伯拉罕当争的时候他争，当让的时候他让。今天我要提到两个他让的最好的例子。他太太死的时候，他应当要付的钱他付，他不是强夺。谦让的美德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垂了有上帝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，他反倒虚体降世为人，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，在肉身中间为我们定了罪案。 Kenosis Ekenosis 希腊文的意思，倒空自己，你把自己倒空出来，谦卑谦让，这种美德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从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顺服天父而完全谦让自己。我是有你的形象，我们是同等的嘛，为什么你猜我，好不好？我猜你，只有圣父差遣圣子，没有圣子差遣圣父的，圣经没有这个道理的。那为什么你要猜我，不是我猜你，我不是同等吗？父子圣灵同等，同荣同权同恒， same eternity same authority。 耶稣基督不与上帝因为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降世为人，生在马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谦让的事有什么好争的？这世界不是我的家。亚伯拉罕懂得谦让，他 对还不认识或者还不是同一信仰的人，他绝对不争取利益。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明白这个道理，对外邦人一文不取。你建礼拜堂的不需要向外邦人募捐，你教会要做一些属灵的工作的，不要靠有钱的外邦人来帮助你，绝对不做这个事情。因为他不是属于主的，他的钱没有资格参与圣公。这个都是圣经的原则。我们是在做客，在应许之地做客的。既然做客，那有什么好争的？我已经对你在提第四章的提过了。罗德因为羊越来越多，吃草的地方不够，就挑唆他的仆人与亚伯的仆人相争。伟大的人不听下司制造分裂的话语，伟大的领袖不会跟下面的情绪去发泄自己的感情。亚伯兰在很多的事情要做很伟大伟大很伟大的榜样。当下面的人争的时候，亚伯兰不是跟他们争，他一跟他们争他的灵性就降低了。他也不是跟罗德争，他跟罗德争他的灵性就跟罗德一样的。亚伯兰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你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有什么好争？你要什么地方去我让你，你选，你向东我就向西，你向山我就向平地。罗德心里想，老人家竟然老糊涂让我选，这个这样的安可不错，如果连这点都没有，我一定不尊重他的。我尊老不过因为老人懂得给我一些利益，好，他就选，他算算算看看看，最好的地方全部拿去了，肥沃的平原，富饶的土地，很多收成可能的地带，全部他拿去。他很不客气的，亚伯拉罕很客气，罗德很不客气，老人家很懂道理，年轻人强词夺理。他说什么？我要这些，这些，这些。亚伯拉罕好。老人家讲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他不是说谎，不是欺骗，不是用吊饵，不是敲诈，不是用老奸计划的手段来蒙蔽年轻的眼睛。他是讲真的，你要就拿去，你最好的地拿去，你向东我就向西，你要平地我就到高山。我说好，我就向平地，你向高山。老人家多运动，心脏才不会阻塞。你的前途很短的，你老了死的时候三藏也比较好。我年轻，我要拿平原，拿肥沃的土地，要不然怎么样？让看见了，这些都实实在在表现他就像这一节所说的，在应许之地什么做客。今天我们是蒙应许的人吗？是，同盟应许，同归一体，我们一同承受神天上来的恩。我们的地上是什么？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的孝伯亚伯拉罕，我们信心之父，在应许之地做客，所以他自搭帐篷，他做客。这个客人为什么不回家呢？因为应许。为什么不回比索伯大米？在应许之地。那么在应许之地做什么？做客，麻烦吗？在应许之地做客。亚伯拉罕其实呢，他可以回去的，但是他不回去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。真正了解这一段圣经的人，全世界从经历里面可能没有多少个。我相信奥古斯丁是一个，奥古斯丁年老的亲眼看见整个罗马帝国要崩溃了，在他眼前世界最大的军国主义，世界最猖狂最有权柄版图最大的帝国，在他有生之年幕后那几年摔下去。他后来就写一本书叫做 Civitas Dei，
用拉丁文翻过来意思就是 The City of God， 上帝的城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站在最高的地方看罗马帝国是什么，地上的城，世俗的城，会败坏的城，会灭亡的城，将要毁灭的城。但我呢，我要看上面，我等候一个上帝的城。我相信呢，明白这种心理，明白这种感受的人，好像奥古斯丁这样的很少。只有那种伟大的心理，觉察到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对比和人不相称，才会写出一本几千年后的上帝的城这样的书出来。他把世界的政治、世界的作秀说、世界的权柄、世界的哲学一一把它分析了。他等候什么？上帝的城来到。感谢上帝。有时候我把奥古斯丁跟尼布加尼撒做一个比较，我思想这两个人呢，可能成了我们最好最好的一个学习的两方面不同的见解。尼布加尼撒在城墙，这岂不是我用我的功劳所建立的城吗？他看他的城多伟大、多绝对、多荣耀、多尊贵，他在那里夸自己的荣耀。而奥古斯丁看整个罗马帝国，这岂不是将要毁灭的城吗？这世界算什么？这世界的城算什么？这世界的荣耀、尊贵、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、权柄，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。我等候着上帝的国来到。这些观念后来到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说：“愿你的国降临。”这些观念到了约翰年老的时候，他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。这观念到了这个彼得思想里面，他写下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盼望新天新地降临，有义居在其中。这世界是用罪恶的治理原则来管束罪人的世界，而那世界是用义的原则来管束上帝选民的一个世界。你满足这个世界吗？你沉醉在这世界中吗？要不然说不，因为这世界不是我的家，所以我没有住一座永久的房子，我是自搭帐篷，因为天天住客，住客一百年不要紧。亚伯兰很清楚知道，在人生的过程中间需要有另外一个盼望，在人生过程中因为信相信另外一个城市，所以你对他讲赫人的帝国他没有兴趣，巴比伦帝国他没有兴趣，你跟他讲阿卡德的帝国他也没有兴趣，你跟他没说过大米的伟大的建筑我没有兴趣，你没有看过，为什么没有看过？我住过，那怎么样？我放掉，你不必再来引诱我，你不再告诉哇给我看这么美这么美，我都知道的。很多年轻人刚刚经历一些物质的享受，头大得不得了，以为呢别人都不懂他这么高级的东西。我从小在寡妇手下长大，我的妈妈我三岁的时候她就没有丈夫，然后呢过一个相当清苦的生活，从早到晚一针一针缝着衣服把孩子养大。那我也不知道过去她是怎么样。有一天呢，她把我们带回印尼去，离开中国，一到印尼两个多月，中国就落在共产党手里了。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，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印尼。但他把我们带回印尼以后，到了我做传道的时候，有一年我在一个地方传道，他来看我。那么有人把我们带去一个地方去游玩，游玩的是经过一个城市，他讲一句话，可以不可以在这个城市经过一个地方，我看看我重新住过的房子。那个人说当然可以了，就唐从容弟兄的妈妈，我们带他经过他要过的地方，他过去住过的房子，我们的车一经过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。那是全印尼最大的别墅，你知道多大吗？是11个英亩的土地， 是一个阴魔的土地里面建的房子，所有的窗，所有的洞，所有的门加起来1000个，你不能想象的。上去的时候用阶梯像王宫一样，在那个大房子的前面有2个很大的鱼池，一个鱼池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整个你们这一排这么大，另外一个在那边，两边鱼池深到一个可以灭顶的地步，可以养很多大鱼在里面，活化在上面。现在已经不是别墅了，是天主教修道院给天主教买去了。我不知道我这个寡妇的穷妈妈从前住过这样的房子，我想她是骗我的。我小的她也不能告诉我，因为我小也听不懂，每天都注意我读书注意完，怎么要听她的故事。那她就跟了那一个神父讲荷兰文，因为她受荷兰文教育的啊，她就说我从前在这里，后来你们买去了，我年轻的时候过活动公司的别墅，就是我每个周末来这边度假的地方。神父哦，那你是不是某某人某某人的经理的太太？是啊。哦，对他客气得不得了。我才想一定不是骗我的，一定是真的。那我们进了大厅，这大厅比这个礼拜堂更大，把那个柱子那个瓷器说这个了不起，那屋顶呢已经拆下，已经换了普通的瓦了，从前是从中国景德镇一块一块瓷器的这个瓦放上去的，而且是这个有修北京的王宫那个样子。后来我们再到后面去看，到那个小山上有一点像维也纳的王宫，后面有小山坡，山坡上还有一个凉亭。现在当然已经经过几十年已经破旧了，也失修了，凡是再修的就用普通东西的，过去就忘掉了。后来我们才听故事，原来这个老板有钱到一个地步，让这个别墅建成的时候90天免费，谁要来吃都可以来吃，90天有大宴会请，谁要来吃都可以来吃。这别墅离开三宝龙城市大概90公里，他们用4辆的大车在三宝龙，谁要去就可以去，好像说在你们的这个华西街夜市场有4辆车等着，谁要上阳明山吃饭的免费。那么4辆大巴士就这样拿了90天宴客。我知道他一定从过的生活很好的。后来日本来了，打仗了，他要一针一线把我们养大。我的爸爸跟我妈妈结婚，生了10个孩子，后来一个死了，一个送给人，8个他亲手养大。我看到那房子以后，我对我妈妈再看看她，就是你，你从前住在这里，我从前对待你不太一样，我以为你是穷妈妈，我以为你从小就是这样把我养大，是很辛苦的。她说你不知道我从前赚是多大，我到市场去的是2部车，一部工人的，一部我的，我是老板娘，我去买菜的时候要有人跟我去的，替我抬的，2部车一同走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到现在学会了，每一次来讲道以前吃最便宜的菜100块的，到香港我吃牛肉饭港币30块的，我尽量过最简单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。你说劳其筋骨苦其筋志，给他做寡，给他做孤儿，给他3岁没有父亲。现在我敢向保罗说，我懂得怎样处富足，我怎样懂得处贫穷。神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房子，但是又叫我一天到晚不在家，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好像说在应许之地做客。我相信别人解这件事情跟我解的一定不一样的，你去看解经的时候一定不一样的，因为解经的那些的解经家呢，他们都没有一个像我的母亲住的那个大房子。亚伯拉罕真真实实是在异地做客，而异地不是异乡，是应许之地做客。做客，但他又不想回去他原来地方，从来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他的盼望不是过去的，他的盼望是未来的。感谢上帝，他心中向往的不是过去的，是未来的。 他是实实在在像保罗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。阿们。亚伯拉罕不再想过去了，你不必再提过去的怎么怎样，不必提，是我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。跟宁波的那些这无名传道人的事你念过没有啊？啊，有一个我的同学一面念一面哭哭啼啼，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，是自己的脚走向这里。我说你在做什么？拿来给我念。我就从他手中把麦本拿出来，我念给你听，应该这样念：使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，使自己的脚脚走在这路，谁不必哭？我就还给他。你新年侍奉主，自哀自怜，常常啼哭埋怨，走吧，回去你原来的路，不必回来。上帝不需要这样的，上帝要你有一个人像精兵一样，只顾向前打饭，不自哀自怜的生命。阿们。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当尽的责任尽，当让的让，当父的父，他不哀怜，不哀怜自己，他要走完上帝的旨意。亚伯拉罕不是没有回去的机会，有，但是他不回去，他不再想回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盼望不是回忆。一个被回忆捆绑的人永远不能相信，一个被盼望吸引的人一定紧步向前。他盼望什么？盼望一座城，一座有根基的城。我越读越莫名其妙，怎么有这样的话？天下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你明白吗？全世界到今天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只有有根基的房子，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没有的。整座城先打根基才建城市，哪一个啊？没有的。比较像的是纽约，因为纽约整个曼哈顿是这个很硬很硬的这个花岗石，所以好像是整座城建在那里，但是其实有一段中间是松得不得了的泥土。有一个大富翁买了一块地，他要建几十层的高楼，发现了等买到了以后不能，那个就是沙土，就是那一段，结果他大吃亏。纽约是比较像这句话，有根基的城，哪一个城市有根基的呢？这世界是没有根基的，这个世界的城市都是有根基的房子，旁边又有根基的房子，有根基的房子一大堆连了起来的城，这个世界的城。圣经说有根基的城，整个城市有根基的，这是亚伯拉罕盼望的。 A city with a foundation, the eternal city with foundation, 那个就是启示录讲的 Holy City of Holy Jerusalem, 圣洁的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圣城的降临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仰很伟大，因为亚伯拉罕信仰在最大的、最富的、最高级的环境中间看见 There's nothing。 一个人侍奉主能够把最大的尊荣当作一无所有，他的侍奉是真的。一个侍奉主的人把一些小事当作很重要的，就贪那些小事，他不能做事。世界历史中间可能最讽刺的就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巴比伦的城墙是差不多100多尺高，有几十尺厚，可以几匹马同时在上面跑的，这样大的城墙怎么会倒呢？怎么会失败呢？他们从地口后面在下面挖洞进去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它。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世界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奥古斯丁要写上帝的城，约翰要等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在世界，新天新地降临，我们等候那个来临，有义居在其中。为什么有义居在其中呢？这里说是上帝亲自所建造所经营的，是神所造的城，神所经营的城。他不但是创造者，他是管理者，他不但是开始者，他是维持者，他建造这座城，然后呢他自己经营这座城。这个城怎么建起来？彼得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一个活色的灵工，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活色，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 living stone。 living stone 不是那个宣教士的名字，那个宣教士是从圣经借用这个名字做他的孩子，做他的名字的。 living stone. You are living stone. I am living stone.
耶稣基督是真正根基的房角石，有师徒与先知为根基，我们被建造在上面，这就是神的殿，这就是神的城。而上帝是用破碎的心灵建造他永远的灵魂。我们的破碎，我们的不配，我们的软弱，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。上帝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。我们今天侍奉主有困难，我们做人有缺点，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软弱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遗传，我们的因子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缺点，不要紧，你奉献给上帝，你顺服天上的呼召，神会用你把这些微不足道没有价值的石头一块一块变成他的灵骨，神亲自建造，神亲自建造。阿门。
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上